各位弟兄姐妹早，
大家睡得好不好？昨天晚上
好
，OK， 我睡了大概三个小时左右哈，就是因为可能太兴奋哈，我中午的时候喝了一杯越南的咖啡哈，那很强烈，所以呢去，然后昨天晚上又有一杯茶在这里，所以很兴奋，所以就是有机会就是想一想圣经的问题，在失眠的时候。基督徒失眠也是一个幸福哈，因为不是无聊的在床上没有东西哈，没有东西做啊。失眠的时候就可以想上帝的话语，也可以祷告。那这个就是我昨天晚上所做的。那昨天晚上耶稣所讲的那一段话呢，是非常的严厉也是非常的绝对的一番话。那现在在西方的这一个的教会，他们对牧师的这一个的期望好像就是跟圣经里面所讲的有一些不一样现在就是在西方的社会，他们希望牧师呢是讲多讲一些鼓励的话语多讲一些安慰的话多讲一些就是体恤人的软弱的一些的话。那这个没有错牧师是需要有这一方面的鼓励还有勉励但是呢圣经也有强调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是多讲这一个鼓励勉励这一些的话的时候呢，这个是祭司祭司就是做这种的事情，祭司都是讲祝福的话如果我们看这一个民数记第六章最后的时候耶和华他怎么样吩咐这一些的祭司要祝福他的子民就是他们就是要这样子讲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都是好听的话，都是我们喜欢听的话。但是呢神他不单只是给我们有祭司他也给我们有先知。那先知就是不一样神当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书不容易看，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看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讲祝福的话他说天哪你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我养育儿女使他们长大，但是他们是离弃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是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然后呢他也说嘿，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就是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那先知神也是要透过先知让神的子民来回转。那昨天晚上当我讲这一个的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的时候，我没有用先知的这一个的态度来讲因为这个话语本身已经很严厉了，如果我再用先知的话来讲，我可能大家会吓跑。那但是今天早上呢我会讲这一个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会可能会用一用某一些的地方我会用一用先知是怎么样讲因为我们就是来教会不单只是要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神也要透过他的话语来有一些的教导，然后有一些的纠正就是好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可以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知道呢，在这个退休会当中呢，就是有一些的慕道友当然我就是很高兴每一次看到慕道友都是很高兴，因为他们都是神爱他们，所以呢他们才会有机会来听到福音。那很多时候当我们看我们自己信主或者身边的人信主的这一些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一件的事情就是姐妹呢是比较容易信主一点。很多时候在家庭里面一对夫妻通常就是如果其中一个没有信主，90%都是这个丈夫还没有信主。那其实就是那为什么姐妹是比较容易信主呢因为姐妹呢她们就是她们 EQ 比较高一点 所以呢，他们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是不单只是听这个信息，也听到信息背后的从神那里来的这一个爱，所以呢，他们就是有感动，然后就信主。但是这些丈夫呢，他们就是 EQ 没有这么高，只是一路用 IQ 的方法来看来研究这个有没有可能背后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诡计在当中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要害我他们就是想这一些的问题。那其实呢是谁比较有福一点呢？当然是姐妹比较有福一点其实那然后这一些的丈夫其实说就是他们信得不清不楚，那其实是怎么样呢？就是没有搞清楚就信主的人是有福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你搞清楚了之后搞清楚了之后才信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你搞清楚之后你就不要信了，如果这个神可以被你搞得清楚的话，那他就不是神了，他是比你的理性还要低的一样东西，你才可以搞得清楚。那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才需要信，你搞清楚了之后这个叫做明白。那所以呢，就是没有搞得很清楚之下就信的人是有福的，但是信了之后呢你就要慢慢搞清楚好像昨天晚上我就是要大家搞清楚就是门徒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在这特别是一些慕道友就是你听的时候不是只是用这个 IQ 的这一个的perspective 来听也是用你整个的人来听这一件的事情。那昨天晚上呢还有另外一个，我现在在这个 New Jersey 我遇到一个人，他呢就是他慕道了30年，信主3年就是好像好，是我遇到过慕道最久信主最短的人。那好像是耶稣耶稣是三十年的准备，然后3年的侍奉，但是他慕道了30年，信主3年。那他的妻子呢刚刚相反就是信主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他慕道的这么久，但是信主了很久。那所以呢现在夫妇两个呢都是在主里面的人，但是这个丈夫呢在主里面的是一个婴孩，因为他虽然是用了30年搞清楚，但是他信了之后还是一个婴孩，他是慢慢这个成长。但是这个女的呢，这一个的妻子呢，她信的时候可能没有搞清楚，但是现在已经信了30年，所以她比丈夫清楚多了现在。所以呢就是我劝大家就是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讲凡不回转好像一个小孩子的话就不可以进天国。你看小孩子耶稣就是当这些有人将这些的小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的门徒就是不喜欢这样子但是也不喜欢这些人带着一些小孩子到耶稣的面前，但是耶稣就是跟他们说你不要就是阻止就是不要 forbid 这一些的人，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一些的人，而且他也说凡不回转好像这一些小孩子的话绝不能进天国。那小孩子是什么？小孩子就是有一个单纯的一个信心神要我们有的就是这一个的单纯的信心。那昨天晚上所讲的就是做门徒的这个要求，其实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真的是想清楚的话，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每一次不是每一次，就是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我们就是在众人面前宣誓的时候，其实这一件事情都是发生宣誓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要求我们自己还有对方就是将我们100%的爱摆在对方那里就是有没有人结婚的时候说 OK 我呢就是我是很爱你我70%的爱都是在你的那里，但是我还有30%的爱我喜欢我以前的这一个的初恋的情人，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对方是需要我们对他绝对的爱。那去到神，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可不可以对神说神我是爱你但是我还有30%我爱这个世界。那你想神会不会接受这样子的一种爱？那神不会，我们人都不会接受，那更何况他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神对我们是有这一个绝对的要求他说就是你爱我真的是要胜过一切不是说 我大部分的爱是摆在神那里，但是我还有30%是爱世界，还有10%爱世界，另外10%爱我的罪，另外10%呢爱我自我，都不是，是100%的来爱神。这个叫做尽心的爱神。尽心的意思就是用你全部的心来爱神，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这个要求。那这个要求不是很特别，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要求我们的这一个的配偶。那昨天晚上呢提到一件事啊，就是讲到魔鬼的诡计。那魔鬼的诡计呢，讲到就是如果你没有信主，他的诡计就是让你没有办法信主。信了主之后，他就是让你呢就是不来聚会，你来聚会呢让你迟到。那我可以讲一讲这一件的事情啊，因为如果我们要做门徒的话，那门徒呢是应该有门徒的表现。如果一个门徒他来敬拜的时候是迟到的话，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也不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果子。那这个也是一个魔鬼的诡计。那魔鬼迟到是代表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在崇拜的时候迟到5分钟或者是10分钟，那这一个的迟到呢可以慢慢变成他可以迟到一个星期。什么叫做迟到一个星期？你不来一期，你没有来一期，没有来一次崇拜，这个叫做迟到一个星期。如果你迟到一个星期，你就会迟到2个星期啊。我认识一些人迟到10几年，就是10几年没有来教会，然后当他们的这一些的儿女变成是慢慢长大，变成是 teenager 的时候变成是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又回来教会了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的儿女太反叛了，他们自己已经用尽所有的方法都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又回到教会，又回到神的面前。当然这个也是好的啊，这个也是神的一个祝福啊，神借着我们不听话的儿女，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可以凭着自己的这一个的聪明，凭着自己的经验来在这一个的世上生活，而仍然是有幸福。神借着我这一些的环境，让我们回到他的这一个的面前。所有的这一个的基督徒的这一个的堕落，灵性上面的堕落，其实都是从崇拜开始啊，因为崇拜就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崇拜就是我们基督徒聚集一起，然后将敬拜就是将我们最好的献给神，这个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基督徒灵性的堕落，基督徒不爱主的开始，其实就是从迟到聚会来开始。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就是聚会的时候迟到，那我可以讲一个很重的话，那他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如果他连对神这一个最重要的聚会他都可以不在乎，他都可以觉得没有什么所谓，迟到又怎么样，他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真的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件事情。那我呢，就是我是2002年的六月到2012年的六月到2013年的五月，在 MMCC 就是每一个月有一次的讲道。那在崇拜的时候，当然我知道就是有人迟到哈，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奉献的时候啊，奉献的时候每一次讲到奉献的时候呢，我都听到就是有就是开钱包的声音啊，拿支票的声音，这些的声音。那其实这一些都是需要预备的啊，就是我们怎么，难道你不知道每一个星期天我们要奉献的吗？那这一些岂不应该一早来预备好吗？这个是我们对神应该有的一个起码的一个尊敬。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表现啊。什么是一个门徒？门徒不是只是在，门徒是一个身份，门徒不是你星期天来教会你就是门徒，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时候你是世界上的人， 门徒是一个身份，就是好像如果你是奥巴马，奥巴马去到哪里他都是美国总统，他不是只是在白宫的里面他才是美国总统，他在他自己的厨房，在自己的家里面，他去Hawaii 去 vacation 的时候，他还是美国的总统。那我们基督徒这一个门徒的这个身份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来教会的时候啊，我们披上一个门徒的一个外袍，但是出去教会，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好像是一模一样。这个不是，门徒是每一个方面的表现啊都会有啊。昨天晚上讲到门徒是结果子，那刚才我讲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门徒的这一门徒应该有的一个表现。门徒跟非门徒是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的分别。那我自己呢，我自己在 T4C 聚会的啊， T4C 是6年半，在这6年半里面有没有迟到？有一次迟到。那这一次迟到是因为改路啊，那我对路的认识不是很好，所以呢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到这个的 T4C 那里。那我也有3个小孩子。那我信主呢是20年，那这20年当中有迟到可能是3到4次。那这个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个是应该的，是正常的。这个就是我要想讲的。这个不是啊它是很属灵，不是，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因为星期天我们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是将我们最好的献上。我们不是好像这个该隐，他没有将最好的献上，他随便从农作物当中拿一个来献给神，做他宗教上的这一个礼仪或者是任务上需要他所做的。好像现在奉献，好，那我就从钱包拿一些东西出来然后就给神，就是这样子，没有预备啊。但是呢讲到这一个的亚伯的时候，他讲到亚伯，特别讲到他将这一个羊当中投生的资由献上，就是他是将 the best of the best 献给神啊。这个是他跟神的这一个的态度。那我们跟神的态度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其实在敬拜的当中就反映了出来。我在 MMCC 我没有跟大家讲啊，但是现在因为我离大家远了，所以可以讲多一点。我看见有人崇拜的时候剪指甲，那这个影响我讲到，因为我很专心的来讲上帝的话但是如果看到这一个情况，我真的是在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现在跟大家讲，那这一些好不好听？不好听，但是是需要讲。那今天要讲什么呢？今天呢，就是要讲这一个大使命啊，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啊。这一个大使命呢，就是耶稣他在死里复活之后给门徒的一个使命。那我们称它为大使命啊，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使命，这个是一个大使命。而确实这个也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在这一个的使命的当中呢，我们在16节，从16节这里开始，这一个16节呢，他呢就是讲到哈，就是当时呢有11个门徒在那里。那为什么会有11个门徒应该是有12个门徒，有现在是11个门徒，因为犹大已经就是离弃了神。那这里一开始就是讲到一件的事情，就是门徒训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你每一个星期跟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或者一个小组你聚一聚会，然后查一查经，然后拜拜，然后下一个星期就来，这个叫做门徒训练，不是这样子的。你看耶稣他3年半的时间，每一天跟这一些的门徒一起的生活来教导他们，而且他是有最好的榜样。但是在这样子的影响之下，还有一个人会失落的，还有一个人他没有受耶稣的影响，耶稣不会有坏的见证，他也不会讲一些不造就人的话，他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导师，他也是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是 三年半每一天都跟他一起生活吃饭睡觉都在一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当中还有人会失落的。那所以呢，门徒训练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有一个人呢，他叫做 Dawson Trotman， 那他是谁呢？他是 Navigator 的一个创办人。 Navigator 就是在校园里面专门是在大学生当中做门徒训练的一套的系统一个组织。 Navigator 他有很多的查经的材料。那这一个的Dawson Trotman 呢，就是他的这一个的 founder。 那他为什么要为什么会创立这一个的 Navigator 就是因为呢，他以前呢，他是很注重传福音，他对传福音有很大的热忱，而且呢，他是专门呢是开车在马路上，然后看到一些就是 hitchhiker 就是要搭顺风车的这一些人，他就邀请这些人进入到他的车里面，然后呢就是跟他来传福音，他很热衷做这一件的事这一件的事情。然后有一次呢，他呢就是开车，然后有一个就是披头散发的一个人然后呢又有整喝过酒的这一些的味道的一个人进入他的这一个车子里面。那在外表上，至少是在外表上很明显不认识神的一个人，然后他呢就是进入到他的这一个车，然后他就跟他传福音。但是跟他讲话的期间，他发觉哎，这个人我见过你去年差不多同样的时间你也坐过我的车，而且当时我带了你信主，但是一年之后他跟以前一模一样。那这一件事呢，让他有很深刻的思想就是你如果只是带人信主，但是带人信主之后就算他觉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栽培他，如果你没有就是在照着耶稣的这一个的教训你带领他，他可以是流失的他可以呢他可以不是真的是信主的他可能就是打回原形。那所以呢，他就是创立了这一个的 Navigator， 他就是看到这一个栽培门徒的这一个的重要性。那其实这一件事，我以前我以前也有以前其实就是我信主大，我信主20年，在头19年我都是这样子我很注重传福音，但是我不是很注重栽培门徒，那这个是一个错误。那现在我做了传道人之后我才发觉这件事的重要性。如果你只是带人信主，但是却没有栽培他的话，教会不会成长，他会有太多的原因让这一个人会流失，太多的原因。如果他没有在基督里面扎根，成为就是在门徒这件事上来长大的话，有90%的情况这个人都会流失的就算没有流失，他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信徒对，不冷不热的一个信徒。因为我不想讲是一个不冷不热的门徒，因为没有不应该是有不冷不热的门徒，门徒就是愿意为主死的没有一个不冷不热的门徒如果是一个不冷不热的门徒，这个叫做假门徒这个叫做犹大。但是真正的门徒呢都是愿意为主而死的你看耶稣那十一个那其他的这些的门徒，他们大部分都是最后为主来殉道的。神就是可以用这一些的人神不可以用一些不冷不热，你叫他做一件事情，然后他会有很多的理由我今天不舒服，然后呢这个对我来说很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那这样子的人神没有办法用。但是如果你对神的心是一心一意全心的来爱他的话，神可以用你。神就是耶稣，他就是用这十几个人十一个人改变当时的这一个的世界，他们都愿意为主而死，耶稣他可以用这样子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人他不可以用不可以用。那这一个的 Dawson Trotman 他就是看到这一件的事情，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保罗他在那里说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然后二十九节，一章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保罗他知道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传扬他啊，是用诸般的智慧，而且呢他说要叫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带人信主之后，不是让他成为一个孤儿，我们带他信主，这个其实就是在信仰上生了这一个的福音的儿女生了之后呢，你要叫他，生了之后你不可以由得他有生病，但是你吃什么喝什么，你的健康这个你自己处理，不是这样子，你要有一个责任来带领他怎么样学习做成长他信主了，你怎么样教他教导他就是来看圣经，怎么样来教导他，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教导他在敬拜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来敬拜，你要将这一个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你没有做到这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的大使命。然后这一个保罗说，他说我也为此劳苦，那这一件是一个劳苦的事情你带一个人信主可能是二十分钟他可以信主，但是如果你要带一个人来完完全全来到上帝的面前，可能要二十年，真的是要这样子。好像我信主二十年，神才慢慢才可以开始这样子来用我。要预备一个人是需要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一个人的成长不是 overnight 的一件事情，是需要经历时间，而且呢也是需要为这件事来劳苦我们看我们的小孩子就知道，一个小孩子从一个婴孩到他慢慢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当中是用很多的劳苦在当中。一个在属灵上也是这样子，我们不可以只是带人信主，然后呢就是拍手我的责任完了。那这个是我以前的这一个的错误，我以前就是太注重传福音，太不注重这一个门徒训练。但是这个呢就是其实教会成长的关键就是门徒。那教会最重要呢不是大最重要呢就是要强。你强的话你慢慢会大，但是你大的话你不一定强。所以呢如果有一个教会他呢就是200人但是呢当中只有20人是门徒的话，相对于另外一个教会他只有100人但是有50个门徒，那第一个教会是大但是不强，那第二个教会呢是没有这么大但是强。在神的眼光当中，第二个教会是更可以被神所用的一个教会，因为他在里面有门徒，他在里面有真的门徒在里面，那神可以用的就是这一些的门徒。那如果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算术做一个计算，如果有一个人他有很强的传福音的恩赐，那他也很积极的来传福音，他我们可以说如果他一个星期带一个人信主，那相当不错那一年他带假如他带50个人信主有2个星期他 vacation 没有传福音，一年带50个人信主，那10年他就带500个人信主，那已经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大部分教会都没有这种的人，他10年带500个人信主，那这个是传福音的这一个的 model。 但是另外呢是门徒的 model 是怎么样，门徒的 model 呢就是他一年只带一个人信主，但是呢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是栽培这一个人，让这一个人第二年呢也带另外一个人信主，而且呢他也栽培这一个人，所以呢他第一年呢可以说就是有2个，然后第二年呢就是有四个门徒那第三年呢就是有8个，那去到第10年1024 2 to the 10 1024，所以在那第11年呢，第十一年就是2048个人呢，那第11年之前那个 model 是550个人，就是所以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就是门徒的一个方法，你带人信主，但是呢不是要多但是要精， 这个人信了主之后，你要栽培他，你让他有好好的一个基础，在这一个的属灵的事情上，在各样的事情上有好好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你将你有的来教导他，让他可以在主里面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成长。只有他成长，他才可以继续带另外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个 model 哈。你到第十年已经超过1000个，比之前第一个的这一个的行模式已经多了一倍。那我们所以呢，就是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讲到这个传福音，还有就是栽培的这个关系当中，其实就是好像你自己钓鱼跟你叫人怎么样钓鱼的一个分别。如果你只是传福音的话，那你就是钓鱼，你是一直钓鱼。但是如果你栽培人的话，你是叫其他的人来钓鱼。那如果他又栽培其他的人来钓鱼的话，那你可以想象最后会有多少的鱼。那神在圣经里面就是讲到哈，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神就是用鱼来形容我们，用鱼来形容我们。鱼是怎么样呢？鱼就是他以为自己很自由哈，在海里面，那但是其实呢，他是没有办法脱离他的所身处的这一个的环境当中。而且呢，海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就是来讲到是黑暗的事情，是讲到邪恶的，用海来代表邪恶。但是当这一个人从海里面被钓上来的时候呢，如果他需要继续的来生存的话，那他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方式来生存。这个新的方式呢，就是他要靠上帝的，靠上帝，就是好像一个鱼，如果他要在地上生存的话，他不可以再是鱼了，他要成为一个羊啊，他要用一个新的方式在地上来生存。同样，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可以再用以前的那一套方式来生存，我们要靠着主的一个新的方式来生存，靠着上帝的话语。然后呢，这里呢就是讲到这里呢就是讲到16节讲到这11个人，只是11个人，有一个已经失去了。然后呢，留下的人呢还有人疑惑，这里讲到还有人疑惑。那你可以想一想，我们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这一个的需要上帝的恩典。这一些已经是跟过耶稣3年半，耶稣亲自跟他们做门徒训练，而且不是每个星期一个小时这一种，是365天 24/7 这样子来教导他们。但是当中的这一些的人有一个流失了，还有人还在疑惑就是信心还不够信心还不够。所以呢，这个门徒的成长呢是很需要时间的一件事情就算你是耶稣，他可能不代表他就会成长得很好。那在当中我们看到他就是有这一个的疑惑。然后在我们看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一件的事情，那魔鬼给我们的这一个的诡计是什么呢？就是门徒训练这个是牧师的工作这个是教会长老执事的工作，或者是一些比较属灵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工作，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是错误的我们如果我是一个门徒，其实门徒其中一个这一个的特点，昨天晚上就是结果子。什么叫做结果子？结果子的意思就是他有繁殖的能力。一个人他要成熟到某一个程度，他才可以生孩子。哎，那同样一个植物，它不可以一个苗，它不可以结果子，它一定需要成熟到某一个程度，它才可以结果子。那既然门徒是需要结果子，所以呢，结果子是门徒的一个标志，所以门徒本身就是一个会reproduce 的一个人他会产生下一代。没有结果子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因着你信主而成为耶稣的门徒，没有人因为你是 耶稣的门徒，而他也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叫做没有结果子。所以呢，在门徒的定义的本身已经包括了他会带领其他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带领人成为门徒不只是这一个的牧师传道人的责任，当然他们有责任来推动，但是这个是每一个门徒的责任。如果我们看大使命的话，那这个呢是讲得很清楚。那当我们来看这一个的大使命在十八节十八节那里呢就是讲到耶稣他说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呢是赐给我了。耶稣当时呢就是约定他们在这一个的加利利的山上这里等这个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跟他们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受害，但是之后呢他会复活，然后呢他就是你们要去这一个的山上来等他。然后在山上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们这一个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呢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是赐给我了，那这个是跟他的复活是有关系。当他复活的时候呢，他就是证明了他连死权他都可以就是超越啊，他是没有被死来趋近的一位的救主。然后呢，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邪恶的势力，从世界来的势力、政治的势力、军事的势力、经济的势力，可以大过耶稣基督现在所有的这个的势力。因为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是在他这里了，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底下他就是给这一个的命令。所以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去啊，所以你们要去，我们之所以要去就是因为耶稣他已经有了所有的权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带人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事情我们需要怕，因为耶稣在他有的这一个的势力，他有的这一个的权柄是大过一切就是敌对神的势力。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在这一个大使命当中呢，要注意有一个动词，然后有三个分词。那这一个动词就是主要的动词，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有三个呢是分词，分词也是动词的一类，但是它的这一个的它的这一个的动这一个的力量没有分就是没有主要的动词这么强烈，但是它是跟主要的动词是有关系的。那这一个动词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呢不是去，主要的动词是做门徒。然后有三个分词如果你看这一个 NASB 的 translation， 这个动词呢就是baptize， 它就是一个动词，但是另外那三个分词呢它都是有 ing 的，因为它是 participle。 那这三个动词这三个分词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 going 第二个呢就是 baptizing， 第三个呢就是 teaching。 那这三个呢是分词，主要的动词只有一个这个呢就是要使人做门徒，这个就是主要的动词。而且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命令的语气你们要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另外那三个分词呢 是形容跟这个做门徒的这个关系是什么。那这里呢首先就是 going 这个 going 呢在这个文法上呢跟这一个的做门徒这一个的关系呢是很接近就是 go and make disciples 就是 go and make disciples， 这个可以说就是一起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去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主要的动词是做门徒，但是如果你要人做门徒的话，你首先要去 但是这个去本身呢是一个分词，最重要你去是为了要人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所以大使命呢主要不是讲到传福音啊，当然我们一个人要信了主之后他才可以是门徒，当然是包括传福音，但是不只是传福音。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可以一直去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可以一直在教会的里面，然后呢人家就会来啊，我们现在邀请人就是来教会，哎，你来，但是呢神在这里说你要去，你不是坐在教会的里面等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人不会主动来到上帝的面前，人呢是躲避神的，犯了罪的人是躲避神，就是好像亚当他吃了这一个的果子之后第一个动作他就躲起来了，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上帝，他没有办法面对上帝的这一个的圣洁，他也知道他而且呢他呢就是他呢就是他也解释为什么他要躲起来因为呢他害怕犯罪的，就是没有信神的人，他对神就是他不会主动来找这个的神，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人寻找神而且呢就是神来到这个地上来寻找人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人没有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找神的，罗马书三章那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要去，那去什么呢？去什么地方？你现在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啊？去地级 OK 不先不要去地级哈，你先回这一个退休会完了之后你会去哪里？大部分人会回家，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回家之前会去 Costco 买东西，或者是去 Starbucks 买一杯的coffee， 对不对？去，那这里说你去的时候你就要让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就是这一个分别。那一个门徒去 Costco 跟一个不是门徒去 Costco 有什么分别？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去 Costco 跟我们现在已经信了主，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去 Costco， 这两者有什么分别？有没有分别？有分别。有什么分别？现在门徒去 Costco 跟非门徒去 Costco 有什么分别？门徒去 Costco 是不是有 discount 还是怎么样？门徒去 Costco 这个分别是什么？那先讲非门徒去 Costco 啊，如果你不是一个门徒，你去 Costco 很容易啊，你去 Costco 你看一看这个东西新产品很漂亮，然后你就去买你要买的东西，买新鲜的，然后给钱走了，这个是非门徒去 Costco。门徒怎么样去 Costco？ 对，你去 Costco 的时候，首先你看到这里这么多的人，然后呢，你要看到这些人的需要，你为他们有一个祷告，而且呢，你还需要有一个特别的祷告，希望你可以在 Costco 买东西的期间，可以遇到一些的人，让你可以有机会跟他传福音。那我去 Costco 的时候，我会特别留意这一些讲中文话的这一些的人啊。然后你排队的时候，哪一队有中国人，我就排哪一队，排在他们后面，然后跟他们讲话，两三分钟就跟他们讲话。讲话什么？就是我主动介绍我，哇，我是新来这里的，我来了还几个月，你在这里多久了？就是谈一谈。然后最后谈到最后，我就给我的卡片给他，哎，我是这个教会怎么样啊？但是如果去 Costco 去 Target 一模一样，都是做这些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已经是做门徒，你就是有一个使命。那这些门徒当时他们都不明白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这个撒玛夫人讲话的时候，那这一些门徒就是去城里面去买东西吃，对不对？那这一些是耶稣的高徒啊，他们是经过耶稣的训练啊，他们现在要去这个城市里面买东西。那耶稣自己一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这些门徒回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他们去城市买东西信主，一个人都没有。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刚信主了之后， 回到他的这个城市里面，整个村的人都跟他一起出去了。那这一些的门徒，他们买东西就是买东西嘛，他们没有想到在买东西的这一个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为主来做见证。去 Costco 就是去 Costco， 还要搞什么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门徒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分别。那在这一个这件事是发生在每一天都有发生，你去 Starbucks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你为这一个的公司，你为他们祷告，然后这个是一个 general 的祷告，然后还需要有一个 specific 的祷告，就是希望你可以跟某一个人可以有一个谈话。当然你不就是中国人美国人都没有分别哈，就是因为我们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果你多会讲一种的话，那你就多一个途径来让人可以认识主。那你去一个门徒去一个很高级的餐厅吃饭，跟一个非门徒去一个很高级的餐厅吃饭，有没有分别？如果是非门徒的话，那我来给钱的啊，我是来 I pay so you serve me right， 那我没有时间煮菜所以呢我现在来这个餐厅来吃东西我选择最好吃的有什么好介绍，然后就吃给钱然后就走。那这个呢，那这个呢就是没有将这一个祝福带给这一个餐厅。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门徒的话，你来到这一个的餐厅你为这个餐厅祷告你希望这一些做餐馆的这一些的人，他们这么辛苦，他们大部分星期天没有办法来聚会，就是因为你就是聚会之后你要去这一些餐厅，所以他们要 serve 你，他们变成没有办法来聚会。那你对他们有福音的债你就是要为他们来祷告希望就是我可以跟他们建立一些的关系然后你给 tips 的时候，你给这一个小费的时候给多一点，你给多一点让他有一个好印象。如果他以后有机会来教会的时候，他看到你你就是平常给最少小费的那一个，那他这个是成为他信主的一个障碍就是基督徒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对基督徒已经没有好感了。所以呢你就是你给小费的时候给多一点然后希望也可以借着或者在小费的时候你可以写you know John 3:16，然后他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你就会跟他说那这个是我给你的一个祝福，因为这里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叫做门徒出去吃东西。 Minnesota 有 State Fair， 一个门徒去 State Fair 跟一个非门徒去 State Fair 有什么分别？一个非门徒去 State Fair 很高兴，哇我要玩这个，我要玩那个，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之后拜拜走了。门徒去 State Fair 不是这么高兴的，你看到这一些的人大部分都没有信主，你对他们有责任，这个叫做福音的债。你在这个 State Fair 里面，你首先做一个 general 的一个祷告神你怜悯这一些的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做一个 specific 的祷告你没有办法跟每一个人谈话，但是你做一个祷告，希望我在当中可以跟某一个人来谈话。门徒坐飞机跟非门徒坐飞机有没有分别？有。那有一些的飞机就是特别是国内航线的一些的飞机，它呢就是有一边是单航的然后另外一边是双航的，就知道我讲什么。有一边呢就是一个座位一排这样子靠窗是自己坐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两个座位一起的，也是靠另外一边的窗。大家有坐过这种的飞机 right？ 然后你选机票的时候你选这个座位的时候你怎么选？从我自己的个性来说呢，我会选单位的因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也是喜欢静的人。那坐飞机最好就是可以坐在上面就是想一些的东西，看一看书，然后看一看风景，这个是最好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是门徒了，我每一次都是选这一个双位的为什么？你可以跟旁边的这个人讲话，你跟旁边的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谈到福音的问题。 那我这一次来，当然也就是选择这一个的双倍。那这个是违反我自己本性，但是传福音你就是要舍己。如果你要舒舒服服的来做你自己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做耶稣的门徒。如果你要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你就要去。你去哪里啊？你去坐飞机，然后你就选这一些的双位。那今次来，当然我也为每一次也是为旁边这一个祷告。坐飞机是最容易讲福音的，因为他走不了，他一定会在你的旁边啊。而且呢，就是很容易的打开话题，很容易的。你现在是不是你住在那里啊？你是不是住在Minneapolis 啊？或者你是探亲还是怎么样？那就可以有话题。然后我会有一些的书，那某这一些书有都是属灵的书哈。然后说哈这本书是好一本好书啊，你可以看一看。然后你从谈话的当中你就知道他有没有信主。如果没有信主的话，你就跟他传福音。如果信主的话，你可以栽培他，你看看他现在有没有聚会。他说他信主不代表就是什么，因为美国你问十个人八个都说他信主，这个不代表什么。那你从谈话的当中你可以看一看他是怎么样来信主。那这个是坐飞机。那你去机场的时候，门徒去机场跟非门徒去机场有没有分别？有啊。那有时候我有时候要一个人去飞机场，但是呢我通常我都不是自己开车的，我要人车我，而且专门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车我。那就是开车来送我，而且呢既然要送，他也要送回来哈，送我去机场，也从机场那里送回来。那在我去机场的时候，如果要去一些 conference 或者一些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我会叫一个没有信主的同事车我，然后在去的过程当中就跟他传福音。然后呢临走之前，上飞之前还留下一些的问题，或者留下一本书叫他看或者叫他想，回来的时候我再问他。然后回到家里之后就带他信主。他就是你一路跟他来这里，就是来谈话。这个叫做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个就是这个是影响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你去公司也是一样啊，你去公司上班，那公司请你上请你做雇员，那你就是当然是需要就是要loyal 要将你公司给你东西要做好。但是呢你不只是有一个老板，你还有一个天上更大的老板，他是老板中的老板，这个就是万王之王的意思，就是老板当中的老板， The Lord of Lords。 那他也给你有一个工作，他给你的工作是什么？马太福音28章，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了，那你在公司里面你怎么样可以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首先需要就是跟人建立关系啊，你需要跟人就是认识他你需要就是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知道他大概的这一个的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呢你可以将神的话或者你的一些的经历来跟他讲这个呢就是在公司里面你而且呢就是你开会的时候，一个门徒走去开会，在公司里面有一些的 conference room 很远啊，真是一走就是走5分钟。那在这5分钟里面，你是门徒跟非门徒有什么分别？有啊，你就5分钟里面一路走，你就一路为你所见到的旁边的这一些也是走来走去开会的这些人，跟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大部分都没有信主啊。有时候，我在公司里面就是有一些很多的不同的 cube cubicle 这一些的同事我都认识一路走的时候真的是为他们流泪的祷告，因为看到他们每一个人就是看着这一个这一个的 screen 但是他们没有认识神，你为他们祷告他们没有信主，他们不认识这一个的真神，那你 他神留你在这个公司，就是要为到这些的人可以得福啊，否则的话啊，神为什么要留你在这个公司啊？你神留你在这个公司，你就是有一个使命啊。公司留你在里是因为想你帮他赚钱啊，但是神留你在这个公司不是希望你赚钱给神啊，神是希望你可以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是大使命。当然你也是需要忠心，否则的话你的老板就是他不欣赏你，你也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啊。如果你的见证不好的话，那这个是反效果。所以呢，就是我们有两个老板啊，地上的老板，但是有一个是更大的老板。所以在这一个大使命里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第二个分词是讲什么呢？然后呢就是要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来施洗。奉父子，那这个呢是，其实这个呢是这个是关乎传福音的啊，去让人使人去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给他们施洗。施洗是一个信主最初步的一件事情，它不是我们信了主很久之后我们才施洗的，是信主最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受洗。这个信主是这个受洗呢是代表一个人，他就是跟从神或者是顺服神的第一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受洗。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了主但是没有受洗，这个是代表什么？有问题。这个代表有问题啊，不是说他没有受洗就不得救，但是如果他有受洗的机会但是他却不受洗的话，他的这个信仰是有问题的。因为受洗这个是我们顺服耶稣的教导的最基本也是最初步的一步啊，因为耶稣在这里讲是我们要受洗啊，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来施洗。这个是一个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啊，就是你让世人，你让天使啊，你让魔鬼这些邪灵，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属于你自己，你也不是属于世界，你是属父子圣灵，你是属于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个本身就是你 make a declaration。如果你这一步都做不了，你怎么样可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一个 secret agent 啊，你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那一个隐藏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I doubt it。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光。光摆在这个斗底下是没有用的。光就是让人可以看见，让人看见之后，看见你的好行为之后，就可以归荣耀给天父。所以呢，没有一些是一个 secret 的就是一些秘密的基督徒啊，就是基督徒是公开的。那施洗啊，所以这里呢讲到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那这个呢是让他可以清楚他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身份。那以前他的生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但是这一个施洗就是代表他现在这一个的新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父子圣灵都有在这一个人他的救恩上有他的这一个的工作，父神拣选他，创世以前拣选这一个人，所以他才可以有机会在时间的里面有机会听福音。然后呢，圣子呢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为他复活，这个是圣子在救恩上给他的这一个的工作。然后圣灵打开他的心，让他可以明白这一个耶稣所做的工作啊，圣灵让他可以明白耶稣所做的工作，耶稣所做的工作让他可以回到上帝的那里，回到上帝从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要给他的这一个的恩典。那所以呢，受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第三个分词呢就是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ongoing 啊，这个受洗只是一次啊，虽然你每天都有犯罪啊，你很希望每一天都可以受洗，但是 受洗呢就是一次啊，这个是一次过，代表圣灵他已经将你分别为圣啊，他你已经在主的里面重生，这一个受洗。但是呢，受洗之后你需要继续的成长，怎么样成长？神的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呢有一个应许，如果你感受神的同在不深的话，那这个很可能就是跟你在做门徒这件事情你没有参与有关系。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而且呢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每一次我们传福音，每一次我们让人成为耶稣，就是教导一个新信主的人，我们栽培他，我们就是让这一些的信主的人可以接受装备，可以更成长，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一起的来查经，跟他们一起的来侍奉，这一些都是就是让人教导他们的一部分。那在门徒训练的当中呢，就是有三个，那这个呢我今天晚上我会讲得更详细一点。那我今天晚上的信息跟明天早上的信息呢，我会interchange 啊，我今天晚上我会讲这一个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然后我明天早上呢我才会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我将他们就是有一个 interchange。 那在做门徒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啊。第一个元素呢就是上帝的话，那第二个元素呢就是关系，第三个元素呢就是实习啊，就是在事工上事工方面的一个学习。一个人他怎么样才可以成，一个信主的人他怎么样才可以成长，就是需要这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有上帝的话作为一个根基啊，作为他行事为人的原则，也是真理的这一个的范围啊，也是让他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个都是跟上帝的话有关系。然后呢第二呢就是门徒训练当中是有一个关系，当中是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当中就是有一个栽培的人，还有一个被栽培的人啊，这个呢是一个关系啊，不可以你听收音机或者是看电视，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门徒？就是会有帮助哈，如果这个信息好的话会有帮助，但是呢不可以代替个人的这一个关系，因为在关系上呢，栽培你的这一个人他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他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是特别 customize 就是上帝的这一段话在你现在个人的这一个的处境的当中你怎么样来应用。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他在恩赐上也需要得到锻炼，恩赐上就是他可以就是他可以分享一些的信息啊，他可以带诗歌啊，他可以会传福音，他可以会做一些的 training， 就是在侍奉上他的这一个的恩赐也可以得到锻炼，可以得到这一个的 practice。 那这三方面呢都需要啊，我今天晚上会讲多一点。那在这一个Rick Warren 就是美国加州就是马鞍峰Saddleback Church 的这一个的牧师，那他呢就是他有一个叫做 Purpose Driven Church， 他就是一个教会是需要有目的的来引导这个教会的成长。然后在他这个教会里面呢，他就是讲到一个人他的成长呢就是有以下这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他呢就是说就是 membership， 这个呢就是他们要上就是有四门课，第一门课就是101那一个课呢就是 membership。 在这一个 membership 的里面其实成为教会的会员的这一个过程的当中，他就是教你怎么样来认识基督认识这一个的最基本的这一个的真理。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什么呢？第二个阶段呢就是 maturity， 这个呢是在基督里面继续的成长这个是 202， 他们要上一课叫做 202在里面呢就是讲你怎么样继续的来成长。然后第三门课 301 呢它的这一个的题目呢就是 ministry 就是事工上。 在事工上呢，这个呢是讲到你怎么样来侍奉基督，在事工上，在各种的恩赐上怎么样来装备你。然后最后呢就是 missions 啊，这个是 401， 这个呢就是 sharing Christ 啊，这个是怎么样跟其他的人分享基督啊，在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的人啊，或者是不同环境的人啊，怎么样来分享基督。所以这里讲到今天就是讲到这一个的大使命。所以大使命呢，不是好像我们以为啊，你就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过一些很苦的生活，然后呢，跟这一些的非洲的这一些人将福音传给他们。这个不是大使命中心的思想。大使命中心的思想是做门徒。那做门徒当中，首先你需要去，然后另外那个 baptizing 还有 teaching 呢，这个是做门徒的这一个途径。让人作为做门徒的途径，就是首先他要受洗，然后呢他需要成长，他成长呢你就需要教导他。教导什么？不是教导他哲学，不是教导他你自己的经验，是教导他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教导他们。这个呢就是大使命。所以大使命呢就是去。那你们去了没有？你们去了没有？你们信主了多久？如果你信主了，你信主了多久？那你们去过什么地方啊？今年是2014年，已经8月啊，8月20多号了，今年已经就快过了，还有几个月就快过了。你去了什么地方？你今年你去了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去 Starbucks 啊？你有没有去 Costco？ 你有没有去你工作的地方啊？你有没有去机场？你有没有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当你去了之后，你有没有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你什么都封，什么地方都去了，就是没有去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在这里说，大使命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什么是一个门徒？不是你来崇拜拜拜，然后下一个星期又来崇拜拜拜，这个不是一个门徒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宗教的一种的方式啊，你来崇拜拜拜，崇拜拜拜，你将你的 minimum 给神。神要的不是这一些，神要我们的全部，神要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部分，我们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对家里的人更加是这样子，对我们的儿女更加是这样子啊，对我们的妻子丈夫更加是这样子。现在工作越来越辛苦，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大部分的时间都摆在工作上，啊，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给他们的儿女，也没有时间给他们的配偶，也没有时间给神。我们已经将整个的次序完全颠倒过来，将最重要的给最少的时间，然后呢，最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把最多的时间给了这一些。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大使命，你们要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呢，在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的这一个的，当你听到这个大使命，你的回应是什么？那在教会里面啊，如果你就是经过一段的时间，你都会听到啊，有人说啊，就是我不要做这一件事情哈，我没有感动。啊，或者我有感动做一件事情，或者我没有感动做某一些事情。那这一个是我们什么叫做一个门徒？一个门徒不是靠感动，不是说你有感动你就去做，你没有感动就不去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谁是主？你的感动是主还是神是主？神的话怎么样讲，我们就是怎么样做。这个叫做成熟，不是看你有没有感动。如果你的老板跟你说，你明天下午3点钟你来我的 office 开会，然后你跟他说，对不起，我没有感动，可不可以这样子？没有。然后呢，如果这个父母跟他的孩子说，好，现在我们吃完饭你去洗碗，然后他说对不起，我没有感动。然后 IRS 他说，哎，4月15号你要交税，然后你跟 IRS 讲，对不起，我没有感动。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们在 神的国里面生活，我们是怎么样生活？是不是靠感动？不是靠感动。那就算你有感动又怎么样？那无论你有多少的感动，无论你有多少的心动，无论你有多少的触动，无论你有多少的激动，但是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你还是原封不动。不是靠我们有没有感动，是靠神的话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样做。这个是成熟的门徒。神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而且历世历代都是讲这件事情，大使命，你们去了没有？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写在圣经上，白纸黑字，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也让我们可以听得清楚。问题不是我们不清楚，而是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要不要做，不是看我们有没有感动，因为这个是神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跟我们的老板都不是讲感动的，但是我们跟神却跟神说我们没有感动。求神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的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是照着你的话来行，这样子就是有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Amen。